弟兄姐妹好，很久没见了，知道今天那个陈传道他放假休息一下，那个我就想好像突然间没牧人了，我一听他走了我就有点慌啊。那个梁弟兄来跟我讲今天你来主持，我说我来主持，那个感谢主了，今天又可以跟大家见面。那刚才弟兄也跟我们分享了，今天天气真好啊！我就刚才唱诗的时候，我想传道不在我们当中，可是你看阳光啊，哎呀，那神还是在我们当中。今天神就在这里，神跟我在一块的，神在这里，让我们感到他给我们的爱和恩典。也知道这几个礼拜呢，大家在看这个《小先知书》是吗？今天呢，我们刚好看到拿鸿书。拿鸿书呢，在这个十二本小先知书呢，已经排行第七本了。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拿鸿书呢，是比较短的一本书。到底这本书在讲什么？这几个礼拜你们在听小先知书，你有什么感觉？从大先知书一直听到小先知书，有什么感觉？其实呢，在旧约里边，我自己认为啊，对我来讲最难明白的就是先知书。你看历史书啊，挺好的啊，就发生这个发生那个啊，还可以跟下去。哇，一看这个先知书呢，就发觉哦，老是骂人在那里，一天到晚就骂这个骂，骂完就骂那个，所以有时候看就不想再看下去了。啊，都就是那几句嘛，又那个神又惹怒了，又什么什么什么。那今天这个拿鸿书呢也是一样，又是在那里刺着。可是拿鸿书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一个国家，那今天我们要学的什么题目呢？就是让大家要看到那个题目，就是我为他起了一个名字，就是为人平反的神啊。弟兄一会儿再放那个啊，这个是背景，一会儿再开这个。好，那个为人平反的神，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因为我看完拿鸿书思想了几个礼拜。那就在想到底神在里边跟我们讲了那么多事，那在短短那么短的时间，我怎么可以把所有东西告诉大家呢？所以重点到底在哪里呢？那今天我们要是什么都忘了，我们回家我们记起一件事就行了。那记那件事是怎么回事呢？那又看看周围我们的环境，在这个末世我们看到世界挺乱的啊。那个世界大事呢，就大家都可能都知道，自从那个前几年呢，那个叙利亚那难民走出来，我们就发觉哇，现在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很乱的，很多地方就是战乱，很多人呢就离家背井的，因为就是变了难民了，因为不能回家。那个我们城北教会呢今年呢也参与了一些支持难民的这些的项目，就 project。这我们希望呢有一些的难民他们来到加拿大需要有一些支柱呢，我们教会愿意支持一些的家庭。那后来商量之后呢，本来说六个家庭，因为城北比较就是我们人多嘛，那后来就多了一家，是一个单身的，那七家。那今年呢我们就一直在盼着，要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准备啊，哪个团体负责谁啊，有没有小组啊那些。这些难民呢，他们呢有几个弟兄姐妹去探过他们，在那边发觉他们这些难民真的很苦，我们想都没办法想到的。他们在那个难民营好不容易走出来啊，在难民营一住可能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们的子子孙孙有一些在那里出生的，也是好像在那里一挤就几十年，除非你很幸运给选出来做一些就有资格的可以去外国移民的。所以呢我后来去看一看呢，就是这个叙利亚的内战呢，就是2011年左右开始，就应该它内部很多的混乱，这个就不讲了。那到2015年就两年前呢，这个联合国的这个难民的正式的说呢，他们记录的难民已经有400万了。其实有700多万从那里出来了，到世界各地。那死伤当然很多了，我们看报纸杂志，很多人在就半路走出来的时候就那个沉船啊，在海里边这个牺牲了，还有在陆地上啊。那有时候看的心里也是挺痛的，就觉得哎呀真是 那最近呢，去年开始呢，我们就发觉呢，另外又有一些的叫什么种族清洗啊，在这个啊缅甸那个地方罗兴亚人啊，大家可能也看了不就看到一些的这个的新闻关于他们啊。这一族人呢，在那个缅甸里面呢，是一个少数的一个群族，可是他们就跟那个当地的人当然有他们的啊这个隔绝了。可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一些暴动啊，一些事呢，那这个政府呢就镇压他们。可是呢，在镇压里边呢，不只是就镇压让他们停了算了，其实在逼害他们，要把他们全部赶绝了。所以很多万的人就从这个缅甸逃出来了。逃出来到了附近的这个国家里边，现在呢，那个世界人权的这个机构就观察了之后呢，他就发觉呢，其实呢，他们就说呢，这个罗兴亚人呢是现代被逼害最惨的一个种族。那我们就想了，哇，就是人不能和平相处嘛？你在美洲我们就比较好一点。你看欧洲很多时候这些恐怖分子啊，突然间那个人多的地方就有一个疯狂的人就开一部车就把他给撞了啊。我前两天听那个电台讲，就是我们多伦多有个 Christmas Market， 有个圣诞的这个的市场，他们说呢现在加紧这个的防避，就还有弄一个很多的这些蓝的，就怕这些事发生。当时就电台就说啊，现在应该比较安全，大家不要怕啊，可以去啊，就是这样讲。那我们好像觉得远的地方那个不关我们事，可是看到心里很不舒服，就觉得为什么搞得这样一个事件。近的呢，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敢保证我们自己是安全的，因为随时不知道从哪里来一个疯狂的人，拿着个枪就在那里一扫，那就很多人就倒下去了，从此呢很多家里就失去的亲人。所以我就想，拿红书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相同呢？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当你看见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啊，很多坏事，又有贪污啦，有腐败啦，那个什么天堂岛的那些新闻又出来了，很多有钱人把那钱都放在那里啦，投资啦，就也连射了很多的这些的有钱人的出名的人啊，还有枪杀啊、仇恨啊、恐怖分子到处的放肆。在这种的情况里面，你还相信上帝是美善的吗？在个人来讲，我们个人的生活，要是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在生活在苦难里边，在艰苦里边，我们觉得生活已经很辛苦了，百上加斤。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他们说明年一月很多人会被 lay off。 为什么没工作呢？因为那个最低的这个工资一加上去，每个小时加了好像2块多，从12块多加到15块。很多那个做生意也好啊，就是在那里办的呢，要是每个工人每个小时加2块多，我怎么负担得起？所以就开始 lay off。lay off 之后呢，剩下那些人怎么呢？就把另外那些人呢也做了。所以他们说啊，最近上了6天，有时候上7天的工作。我说不用吧，你那么忙。我说是不是那个圣诞节之前的问题呢？他说不是。我们生活有时候百上加斤，很多东西好像都不如意。有些人甚至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环境工作，或者是在那里生活，我们觉得我们很不公平的被人对待，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我们在这个处境里边，要是我们说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会怎么样看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平呢？其实呢，历史呢老是重演的。今天拿红书的背景就是讲到很多年前，就是大约3000年对吧？3000年，从我们现在数过去的时候，当时候犹大国所面对的跟今天很多我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他们受很多苦，给那些强的人来欺压，好像没有出头的日子了，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就没有希望了。在那个时候， 他们这些所谓属神的人，他们在神里面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呢，今天想告诉大家，神接着拿鸿书3000年后跟我们讲，神是善良的，他是慈爱的，他还会为人平反，他是一个主持公义的神。可是当审判来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哪一边？当神审判的时候，他要罚的是那些恶人，他要安慰，他要拯救的是那些所谓的是义人。那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要神的审判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就讲好，神为我伸冤。可当神真正的这个审判下来了，他要履行这个刑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是受安慰的那个，不是被惩罚的那个呢？这个我想跟大家思想一下今天的这个经文啊，让我们一块的祷告。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心定下来。主啊，可能有很多事还是在围绕着我们脑里面，主啊，愿意你帮助我们可以安心。主啊，你仆人讲的话未必是完全的，可是愿意圣灵跟我们每个人讲话，愿意我们的心灵里边真的听到你在跟我们讲我们要听的，你要我们知道的。主啊，愿意今天你真的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也用你自己的仆人在讲的里边尽量讲得清楚。我们恭敬的把时间交上，愿意圣灵亲自教导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刚才讲了拿鸿书呢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排行第7的，那他呢其实呢跟前面两本书，有一本叫《约拿书》的这本书很有关系的。这两本书呢，同时都是指着一个国家叫亚述国，亚述国的首都叫尼尼微。当我们看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们发觉尼尼微这个名字呢老是出现，那到底想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尼尼微是它的首都，是亚述国的首都，所以呢它是代表亚述国的。那这拿鸿书所发生的那个事件跟现在以前的约拿书发生的那个事件相差大约100多年。拿鸿书呢，这次要大家有翻过知道有大约3章左右，主要的它的信息呢就是宣告尼尼微将要灭亡，因为神要惩罚他，因为神觉得他离谱啊，就是太过分了，现在做的这个样子，所以就要他灭亡。可是同时呢，神也对犹大国讲，安慰他说，我会为你平反的，我知道你所受的这一切苦，我也知道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很快你就会得到伸冤。那为了大家今天那个重温一下那个这本书的背景呢，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怎么样呢，就有一个图了，那就请弟兄呢就把那个图帮我先打出来，谢谢。是这样的是吧，我都没用过这个，还是这样的。好，那个这里呢我就就是翻查了一些历史，把一些年份把它编好啊，这是根据圣经里边一些记载，还有一些这历史的文件的这些的记录，考古学家把历史上一些的事情发生的就把它排起来了。那我简单的跟大家过一过这个的背景，大家就明白里边到底在讲什么。第一呢，就是大约呢公元前1000年吧，就93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在中东犹大国，就以色列国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来的。那个时候他的皇帝叫所罗门王，那他在记载里面所罗门王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现在我不敢讲了，因为又有 Bill Gates 啊，又有谁啊，那可是那个时候是最有钱的人来的，很强大的那个国家。可是所罗门王呢，他晚年的时候他犯罪得罪了神，所以呢所罗门王崩的之后呢，就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国家分为两个，一个叫北国以色列，一个叫南国犹大。好了，这个给大家定一定位了。定一定位呢，就从此呢，神的国度，我现在讲神子民的国度，就变成以色列 跟犹大两个。那好了，到那个我们讲到这个约拿书的时候，可能你们也知道了，约拿书的时间呢是大约是公元前785到770，就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因为不是很准确知道哪一年。他慢慢兴起，在那个时候，在中东的亚述的这个国家呢兴起之后呢，他就欺压旁边的这些国民，包括以色列跟犹大，因为他在北边，所以以色列是首当其冲给他欺负。那在那个时候呢，那个约拿先知呢被神派去呢跟那个亚述国，就去尼尼微他的首都，警告他说，你若是要犯罪的话，你不悔改的话，你一定倾倒。那个约拿不是不愿意嘛，可是呢没办法，后来神一定要他去嘛，那他就去了。那逼着去了，那个时候讲的很简单，就说你们若不悔改呢，你们就灭亡啊。怎么知道那个时候呢那个亚述国的人可能还不是很认识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们见到他们心里真是很震惊，他们很怕，他们就悔改，从大到小啊，大家都知道了，前几个礼拜听了啊，都悔改了。那神就后悔，就说好了，那我不罚他们了，就让他们留下来吧。那亚述国呢就继续的膨胀，就他的权力啊这样。好了，到722年的那一年呢，他就把很多的旁边的国家呢都吞了嘛。好了，包括北国以色列也给他灭了，就灭了，就没有北国了，剩下南国犹大的这个国家了。好了，下一个，哦，这里是吗？啊，行了，哎，谢谢。好了，那我们继续就上面一个，好，哦，是这里吗？好，785，对，好，哎，好了，那这个呢，722年的时候呢，那个犹大国其实呢，犹大跟以色列国给他欺负到一个地步呢，上面已经给他灭了，灭了呢，那些人就被掳了，被掳了之后呢，到701年的时候呢，他就下来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这个首都，那个西拿基利呢，就是亚述王派去的一个将军，一个官，就在那围绕着这个耶路撒冷想攻破他。那这个呢在圣经里面有很详细的一个记载的，你有空你可以去查一查。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恐吓这个犹大国要他投降，要不然呢他们就把他灭了。可是那次呢神就失手，因为那个时候在犹大国有一个很爱主的皇帝叫西西家，西西家王就去到神那里，就在那里哀求神，就拯救了他们整个国家，就过了这个难关了。好了，那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些弱小的国呢，看到南边有一个强大国叫埃及的，所以他们就想去找埃及来帮助他们，做他们的就 后台嘛，就打这个亚述。可是呢到他那个公元664-663年左右的，这个亚述国的力量去到南边的时候，连埃及都给他攻破了，就连埃及都变成他的臣仆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大家觉得哇，他的势力已经差不多整个中东了，也这个欧洲的那部分都是给他占了，那大家都是真很害怕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过了那个时候呢，到公元前630年到620年左右呢，在犹大国南国的时候，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今天我们讲的拿鸿。拿鸿呢，神叫他在那里开始预言说什么？他说亚述国将会很快就灭亡，因为神要惩罚他。可是那个时候是亚述，就是这个国度就兴起最旺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得到他有可能会打下来的，就是就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怎么可能的。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先知出来了，神跟他讲话。很多时候先知讲话呢，就是看他真还是讲的，就是他讲的话到时候应不应验。那好了，他讲的时候呢，大家听了就听了，怎么知道？可是现在这给他欺负的都大家都没连喘气的地方都差点没有了。那可是他又说神会惩罚，那你信还不信呢？怎么就这个拿鸿呢出来的时候呢，跟约拿呢就差不多150年，就说呢这150年的时间 亚述国一直在膨胀，在发展，在扩展，就他的势力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起初呢，那个皇帝带着全国来悔改的那个皇帝当然已经去世了。后边这些呢，因为呢家道顺利嘛，又有权有势，所以他们呢开始就藐视神，根本就不当你什么什么耶和华了，所以呢就开始反对神，谁都看不起了，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棒的。在那个时候，神就说很快我就要处理你。好了，那要是我们继续再看下去呢，就是啊下边这一个了。对了，那我们看到呢，到公元前630年呢，就大约就是612到609年的时候呢，这十几年后，就是拿鸿先知预言之后十几年后，亚述国果然被巴比伦还有他的同盟国来灭了之后呢，成就的先知讲的预言是真的。真是从神而来的，可这十几年呢，在十几年前是完全看不到的。还有呢，他所讲的拿鸿书里面所形容尼尼微将要被灭的情况呢，后来在历史上他们在考古里面发掘一些记录，的确很吻合圣经里面的记载，包括什么呢？包括的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那好了，那到公元前586年呢，最后呢，那个南国犹太人呢，犹大国呢，就是在这个里边呢，还是给巴比伦所灭，就是那些人被掳了，这是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的啊，也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那当时亚述国呢，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它的首都尼尼微呢的位置呢是在一条河的旁边。它的那个城墙又高又厚又大，很难攻进去。还有一个很大的保护，就是有一条河环着它的这个城的旁边。他们都想没有人可以攻进来的，因为呢这条河那么宽呢，人家要过了河，又要爬那么高的这个墙，根本就过不来。可是呢，在那个它被灭的那个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条河的上游呢开始呢水灾。就泛滥，就一直下来。好了，那个护城的这个河呢，本来是保护它的，现在呢一泛滥的话呢，就在那里泡。那个当时候呢，就是巴比伦还有马代波斯还有其他同盟的这些所谓的小国，那个啥小国，在那里围攻他，围攻了2年都打不进去。可是来了一场水灾呢，就把这个城墙里很多的这个土呢，把它泡坏了，就。有一部分塌了之后，这些的敌军呢就乘着那个塌的地方就进去，把整个城都灭了，烧了，把所有人都杀了，就是这样。所以呢，本来想依靠的这条河还有这个城墙呢，变成他灭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导致的原因。那让我们看到，其实呢，历史里边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看不到后果的。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或者我们觉得到底神有没有这个公义在的，他会不会处理这件事的，神的时间比我们的长嘛。有时候我们未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看得见，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万事万变的里边，神是不改变的，他是永远掌权的，神的公义最终会显出来。我们中国有句话嘛，天有报的啊，要是不报，时辰未到，是吧？我们都相信这个，有个智慧在里边。所以在这个的教训里边，我们学到什么呢？我希望今天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的神。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个这两点呢，我们看看啊，是，谢谢。神呢，在拿鸿书里面有很清楚的，有两方面，其实有三方面让我们知道的。那我们先看这两方面，第一是神的圣洁跟公义，第二是神的慈悲跟良善。那我说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神，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性格是怎么样，我们才跟他相处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相处嘛。 可是这个认识上我们要知道呢，认识里边我们有不同层次的。就是我想问问你，认识习近平吗？认识吗？认识吗？认识吗？不认识啊。要是有个照片给你，你认识他吗？认识啊。那个是最浅的一种认识，是吧？啊，这有些呢可能我们说我们认识，可是只是点个头啊，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就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谁。所以认识很多层次的。我现在讲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基督徒，不要留在点个头或者我认得的照片，他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不是这样。我们要跟神有一个深层的一个认识，我们要有个深交。我们信主了，我不知道你信了多少年了，你对神有多少认识呢？你跟神的交情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不只是知道，我们还要明白他的心意，知道他的性格。第一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神的这个公义。还有那在第一章，哎，怎么过了又啊，请帮我回去行吗？哦，这个停在这里，下边那个就是那个，好好，那我们就留在这里。那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那里讲到是什么？耶和华是祭邪的，是施暴的神。这是代表什么？他祭邪的，我们从旧约就知道了。这个呢，从十诫那里已经开始讲了。只有一个神，你只可以拜一个神，因为我耶和华是祭邪的。什么叫祭邪？祭邪的，他对我们的，对我来讲的这个的解释就是，他是一个独一的，没有人可以代替他的。所以呢，任何人说他是神，那个就是代替他的，那个是不对的。他是不允许这个事情可以发生。我们要是用一个婚姻的关系来讲，我不允许第三者。所以有时候我跟师长会开玩笑，我说你知道你老婆是祭邪的啊，你要明白这件事啊，不能有第三者的。我就是你老婆，我就是你妻子，我就是那个真的神，也是一样，我就是你的神，你不能有另外一个神代替我的位置。我是祭邪的，我因为我是独一的，我们神天就是整个宇宙天地之间只有一个创造的神，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祭邪的。还有他是施暴的，施暴的就说那个跟着我跟着讲第三节那里有一段说，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就说他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严厉的。要是你犯了罪，他会处理你的，那你做得好，他也会啊，就奖赏的。所以呢，神的性格是这样的，他是清清楚楚、黑黑白白的。所以在拿鸿书里边说，他这个反叛神的人呢，背叛神的人，激怒神的人呢，他有祸了。尼尼微就是代表亚述，就是这个人，所以神要处理他。那尼尼微的问题出在哪里？第一，尼尼微呢是一个很残暴的一个民族来的，他去占领别人呢，他不只是占领了就算了，就让那些人安置在他的，就安定在他的这个土地里面就生长。他去到那里就乱杀人呢，他很凶狠的，他又贪，他又霸，傲住的去霸人家的土地，去到那把人家的生命啊什么都毁灭掉，就他完全就是对人是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的。所以呢，他在人的上边他很大的亏欠。好了，对神又怎么样呢？对神呢，我刚才也提过了，几百年前的时候，就大约150年前呢，就拿鸿时代之前的越拿的那个时代呢，这个亚述国的皇帝啊，就是他领袖起码他不是很认识神，所以呢他们一听到哇，神说要罚了，他们有个悔改，有个谦卑的心，那个时候还愿意悔改，所以神就放过他们了。可是呢，这100多年来呢，越来你越有本事了，神越就容许你，就越来越成就多了嘛。他看到自己的成就，看到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棒，所以呢，他越来越骄傲。越骄傲呢，他明知道有神了，因为已经知道告诉他有神了嘛，他明知道有神，可是他藐视神。他们这个民族呢，慢慢就觉得自己呢才是最棒的，自己就是神了。所以呢，他们在那个，我就刚才讲到了那个701年，当这个亚述国 围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西拿基利去到那里跟皇帝在说的时候，对着耶路撒冷这个城的时候，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话都是侮辱神的。他有你的神耶和华可以保守你吗？你看哪个国家的神在保护他们？我们亚述是最棒的，你要不投降我们呢，你死定，就这样讲的。所以耶和华在他的口里边出来的时候是给他侮辱了耶和华。所以那个西西家王呢，拿着那个话就去到圣殿，跪在神的面前，一打开主啊，你自己听一听他怎么讲的这句话。上面有主的嘛，他要相信的话他都会怕，他不怕。所以对神呢来讲呢，他就把自己高举起来。好了，神忍了他150年，就想给机会，给机会好去到一点，神说不行，这个人他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要受到他应得的惩罚。所以派拿鸿呢在南国的地方，不用去尼尼微再告诉他们了，这些人已经是这样了，就警告他们惩罚这个灭亡将要来到，你们的报应就来了，你们的报应就家破人亡，你们的国全部都没有了。今天对我们的警告是怎么样的？我刚才讲了，我们说我们认识神，要是神现在祝福我们，我们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不会慢慢觉得我们也不错了，开始藐视神呢？开始我们的时间不放在神那里了，我们就放在其他的事业啊、学业啊、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家啊、我们的小心。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靠自己，可是在这个不知不觉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心里得罪神，我们思想得罪神，有时候言语行动我们整个生命可能都会反映我们得罪神。那好了，那个下一个呢就刚才我弄出来的那个了。那个曾金法牧师呢前两年呢教过我，在学，我觉得他讲的真好。他说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根基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根基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要是我们跟神，我们对神越认识，我们觉得哇他真伟大，哇他真是可以值得我去敬畏的，或者哇这个神的信实他是那么美好，他对我那么好，我们跟他关系自然就是深厚了嘛。那个关系呢，我们跟神的关系呢影响我们对他的信心。你信得过神一定帮你吗？你信得过神一定是这样的吗？神说他这样，可能你信得过。我们对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人都是这样，我们要时间来考验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他是不是可靠的。我们跟神的这个认识啊相处呢也要时间的。所以呢，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越相信那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可靠，我们就越放心。你叫我交这个钱给你，好，我就把这钱，有些人你不敢交出去啊，你不知道他拿你钱去哪里，或者是拿你宝贵的东西去哪里。这个就是我们对他对信心呢，这个信心呢怎么样，我们对神的信心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但是我们觉得神是最棒的，他是可靠的，他是爱我，他不害我的，神也是大能的话呢，我们就说好，为了神，我为了神我什么都愿意做。神有什么事要我做的话，我先放下所有的事，我都先帮他做了。价值观，神是最宝贵的，神在任何的事上边，其他的都在下边，我自己也在下边，我的好处，我的问题都在神之后的，先帮神做。那个价值观影响什么？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就现在安排时间。那天我跟另外一个教会在开会，他们就说哎呀礼拜天下午很不方便啊，很多家庭孩子要学琴啊，一会儿要买菜啊，要这个那个，哎呀我们要尽量找个地方早上去聚会。这个不是错啊对的问题，可是就是教会里边现在这个情况，要是我们真的找不到，那我们可不可以教一教弟兄姐妹，你先把神的事先放了，礼拜天是神的时间，今天回来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是尽量把你的时间拿出来的，先给了神，其他的神会慢慢的带领，会帮你保守，会供应，不要太担心。 有时候我听到在一些的教会听到有一些人就说啊，礼拜天刚好下午嘛，他们下午聚会啊，就说啊，我要上班了，我不能来了。那有时候当然我们就会说你啊，有没有考虑找一份礼拜天下午不用上班的工作？尽量找嘛，要是这可以的话，你就留那个时间来敬拜。这个就优先次序，我们的时间现在安排的哪个是最重要的呢？那这个生命里边的优先次序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这个的方式嘛？这个影响我们属灵的能力的。你有没有有时候发觉啊，我最近就好像灵命很差，很软弱？很多时候我听到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讲啊，我灵命很软弱。为什么？因为好像跟神离得很远，最近啊没什么时间跟神在一块儿，哎，因为我很忙啊，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当然我们需要吃饭的，我知道我们就是人嘛，我们需要住的，我们需要生活的。可是哪个是最重要？我们怎么安排呢？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是个 choice， 我们有这种的选择的能力的。那个属灵的能力呢，我们呢这个属灵能力呢又影响什么呢？影响我们对神的认识了。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没有力量了，我们什么都要靠自己了，我们什么都要自己搞了。那我们对神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模糊了，让当我们离开神越远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怎什么跟帮助我们多点认识神呢？其实呢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呢？就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给点时间出来。所以我想请大家也想一想，你最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吗？最近神跟你讲了什么呢？有对话吗？有打个电话啊，或者是有个视频啊，跟神讲两句吗？你知道最近神这心里想你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有什么事跟神讲？还有呢，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对神有信心吗？你现在的生活方式，神喜悦吗？要注意，要是我们这个会影响另外一些的，就这个循环上去呢，就影响了所有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摆正，我们每一天每个礼拜应该给神的时间我们要拿出来。我自己也曾经挣扎得很厉害，这个我们都是人呢，我们都很软弱啊。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要工作，教会有侍奉，有孩子上学。可是有一天呢，那神提醒我一件事，是啊，我孩子突然间发烧了，学校打电话来，老师打电话来，孩子发烧，快点把他接走。你知道学校不会管你的嘛，孩子发烧最好把他接走，不要传染其他人。那做父母就很紧张啦，第一件事就要跟公司讲了，哎呀，对不起，我孩子病了，我现在要去接一接他，跟他去看一看。那老板通常都说，哎，走吧走吧走吧，我在公司多忙啊，我都要去了嘛。那是孩子重要还是我公司那个很忙的事重要了？我发觉有分别的，孩子永远是最重要的。让学校打电话来，孩子出了什么事呢，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来的，做一个母亲，这是我自己的经验。那要是这样的话，我真的难道我那工作不能放吗？也不是哦。可是呢，可能有些事我觉得没不值得我放下来，所以我就还是觉得就对不起啊，我很忙啊，就是这样咯。可是真的你发觉不行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一定要把它办好，或者我心里那个孩子一病就心痛了嘛，哦，就快点去看一看他了嘛，啊，没事嘛，就因为那是我最宝贝的嘛。神在我们身体在哪里呢？神的事什么老是放到最后，等我有空啦什么了再想呢，啊，这个呢是第一个他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是想认识神的话，第一，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他会想我们怎么做。你不看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看圣经不是就是看完了看小说就完，你自己要思想的，要整理的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要祷告，在祷告里边经历神回答祷告的这种经历。我们还要内心的省察， 要想一想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尼尼微一个问题就是他犯了罪，自己都不知道，就慢慢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越来越得罪神的时候，直到一天神受不了了，神说 That's it， 够了，足够了，现在要开始处理这件事了。就好像孩子有时候在家里放肆，有时候就不管他，哎呀算了算了，可去到一个地点你觉得不行了，你再不叫不行了啦，那个时候就来了。那我们要自己反省自己里边是不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是犯罪，我们是离开神的，我们做一些事是神不喜悦的，我们是不是轻视神的，我们是藐视神的。我们要让自己心里的这个土地啊，把它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好土，不要变成一个硬土，好像一个石头地一样进不去的，神的话，或者一个浅土不能生根的，或者一个生满荆棘的土。在拿鸿书里边也说到这个尼尼微，它充满荆棘，就其他事都挤进来了，你根本 没有空间时间去再想神的事，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神的他这个的慈爱和这个怜悯。那个第二节那里讲到嘛，耶和华不轻易发怒的，他是慈悲的。还有第七节那里讲到，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耶和华是良善的，是怜悯人的，他很关心我们，他爱我们好像爱他的孩子一样，好像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一样的。犹太人呢是神的子民，可是犹太人也不完美，犹太人也犯了很多罪的。你知道犹太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吗？在整个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犹太人虽然没有离开过神，他是一直是拜耶和华的，可是犹太人允许其他的东西进来也同时拜，有时拜巴利啦，有时拜阿斯塔路啦，有时候你看到他其他民族一影响他，他就好两样都把他放在一个庙里边，还要一块来拜。所以耶和华进去把他们带进迦南的时候已经跟他们讲了，你不可以跟他们混在一块，因为他们会把你带坏的。可有时候他们又忘了，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结婚啊，那做了亲家啦，那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啦呢，慢慢慢慢就放松了。犹太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得罪神的，一次一次跟他讲你不能这样，甚至有时候呢去到呢就是拜那边多过拜这边了已经。所以神有时候就罚他们，这些年来呢也是接着这个亚述国来罚他们的。可是他们有一样好处，因为他们特别是南国犹大国里边有一些皇帝他们是敬畏神的，他们这些领袖啊这些皇帝呢他们呢见着神的，他们心里有神的，西西家皇帝就是其中一个，他有事呢他会回到神的面前去哀求的，主啊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是你的子民呢，求你来帮我们吧，还有这个关系在那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千万不要断。第一不要得罪神，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罪，我们要应付自己的罪。第二我们要培养我们跟神的感情，神有时候罚有时候打，可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记得，神可能会管教我们，会打会骂，有时候罚我们，祷告求主千万不要任凭我们就行了，任凭我们就完蛋，千万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平日要建立与神的关系，培养我们心里的土做好土，稻种进去的时候可以结出果子出来，属灵的果子，在神的面前保持守节心清。在这个情况下有什么患难，我跟你讲你心里踏实很多的，你会觉得神在后面会帮我的，因为你不会怕哎呀我现在问神好不好意思呢，我已经几年没见他了，或者是哎呀我做了这些事神很不高兴啊，还没解决那个上一次我得罪他那个问题，我现在怎么去跟他讲，就没那个问题了，你就回去了嘛，主啊神啊救命啊我现在怎么搞啊，那个我们心里就会有把握有盼望，有把握有盼望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就可以面对现在的事，我们可以等候，我们可以忍着过去这一段时间，这个就是耶和华给我们的恩典。最后我们要认识一点，就是耶和华他的能力，那 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呢，讲到神的公义，那个惩罚他的严厉啊。刚才呢，看我们刚才讲到第七节那里讲到，哦，耶和华那么柔顺，在中间夹着这几节三四五六，讲什么？讲到耶和华的大能，也讲到耶和华，甚至你看他不轻易发怒，这个在第三节有一点的嘛哈，他大有能力，还有呢，他的严厉也在第三节有讲过一点。可是你看他的能力是什么？大自然呢、啊，风啊，这些云啊，全部啊，尘土啊，海啊，所有都是听他的。大山的时候，因为他是创造的者，他是创造所有这些的这个主人来的，所有这些都是听他的。有时候我们甚至忘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其实神对我们真的很体贴的，靠着我们人的这个思想啊，这个的程度呢，我们神知道我们可能真的不了解他，不能明白他，不能知道啊怎么回事啊。啊，因为他是个灵嘛，更加难了解。那他怎么样呢？他为了我们呢，他就派了一个人耶稣下来，作为人的样式在这里，让我们用我们可以了解的程度来明白神到底是怎么样。从耶稣身上，我们就看到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啊？那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给我们有这个榜样，又不行了。再过好，耶稣给我们看到神的能力。耶稣他蛮有权柄与能力，他可以使水变成酒，他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治病，他赶出污鬼。在这个宇宙里面，没有一个被创造的物，创造物呢是不听他话的。耶稣是充满智慧的一个神。第二，耶稣呢为人温柔谦和，蛮有慈悲怜悯的，他对人是真是很关乎的。他医治人的时候，他是摸人的，他碰人，他不是远远站在那里好吧你好吧，这不是这样的，他正走去人群里边的，他是关心这些人的。他怜悯医治人的病啊，他还要解放那些受黑暗捆住的那些的捆绑的人，可是他绝对不与罪恶来妥协。他看人好像一些没有牧人的羊，他自己愿意做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就是耶稣他自己的心意来。耶稣基督他专一的体贴神，他体贴神的心意，他来到这个世上教导拯救人，最后他顺服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天父救赎的这个的计划。我们要是不认识神的话，你多看耶稣，福音书有四本，你慢慢的看。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认识神；我们学校耶稣，我们就可以跟从神。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想想，要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做呢？要是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可能会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了。在这个罗马书11:22那里讲到一段。他说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就是这些被神拯救，他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面，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这个是讲到犹太人有时候反叛，所以把他那个枝子砍下来，换一些枝子上去。我们要留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当神为人平反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站在哪一边，我们是被罚的那一边呢，还是我们是受安慰的那一边？神有一天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的，我们也盼望着那天来。可是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想到，要是神的审判他神的公义一来的时候，那天我们自己受不受得了？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站在这边还是站在那边？所以当有人向你抱怨说世界上很多不公平的事，贪污腐败，枪杀仇恨，这个恐怖分子到底都是没有爱心的，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上帝不管，你怎么回答呢？当我们个人遇上生活上的艰苦，现在事事不如意，每一天还给人欺负，还有危险，就是他们会伤害我们或者怎么样的话， 我们会仍然相信上帝他是爱我们吗？我们仍然相信有一天他会为我们主持公义吗？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吗？罗马书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记得，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做爱神的人。我们一块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的话语何等的深奥奇妙，可是你里边又发出那么多的智慧，主啊，愿意你真是帮我们思想，我们现在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主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是公义的，你是慈爱的，你也是有大能的，所以有一天你一定来审判，把一切的东西都摆平的。主啊，在这个摆平的里边，我们在盼望，我们在等待，可是我们也在小心自己不是被惩罚的那一个。主啊，愿意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若是我们现在有人离就跟你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主愿意你真的帮助我们来接近你。主啊，若是我们软弱跌倒了，你把我们扶起来。主啊，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也是在艰苦里边受欺负的，主你在拿红树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会得到你的安慰。主啊，求你就安慰我们的心，因为你是那么爱我们的，因为耶稣是那么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每一天是让你喜悦的。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门。